里是南约自由戏大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近6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大历2127年3月12日，公元2000年5月15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达赖喇嘛的斗争目标得到波兰议会的支持；第三次国际声援西藏大会第二天的主要议程；无法取掉西藏人心目中的达赖喇嘛。接着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达赖喇嘛的斗争目标得到波兰议会的支持。根据罗斯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拯救西藏民族，继承和发扬西藏文化的斗争精神，于上周星期二得到了波兰议会的支持和赞同。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波兰的详细报道。
根据罗斯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几十年里为了拯救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民族，为了继承和发展西藏文化，顽强地同中共当局斗争的不屈精神得到了波兰议会的支持和认同。波兰全国议会会长麦斯基·普拉赞斯克在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后，接受该地区 PAP 社采访时表示指出，现在西藏人民不再争取独立，他们的斗争目标是保护西藏民族的完全性。我个人对西藏人民的斗争深为同情。他还表示，基于达赖喇嘛此次访问波兰一事上，中国政府肯定提出反抗，这些事情早就是意料中的事情。我们希望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使人担忧的中国人权问题，我们不能不加以思考而又如武士一般的表演。波兰议会向来就支持和帮助那些世界上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波兰议会长普拉赞斯克强调指出，西藏人民的斗争就如同是纪念1980年波兰民主运动。波兰自由体育协会在以和平的方法反对统治者，于1989年这个统治国家完全分离脱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最近台湾以民主选举的方法进行选举，这对未来西藏是一个很好的指南。如果你们对先进西藏的形势有所了解，使人感到无比的痛恨，也会感到失望，但是仔细考虑也能找到很多有希望的证明。波兰外交部长届时指出，到今天为止的为期3天的达赖喇嘛访问波兰，重塑是重要性访问。中国政府对本月下旬瑞典总统和丹麦总统决定接见达赖喇嘛一事大呼不满。上周星期五，波兰最高法院院长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并在进行了演讲。
请听新闻。第三次国际声援西藏大会第二天的主要议程，前天是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第三届国际声援西藏会议的第二天。有关此次会议召开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孤桑丹州从德国柏林发来的消息。第三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于本月13日隆重召开。此次会议主要由西藏流亡政府前格伦加日鲁蒂先生主持。前来参加会议的有世界52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当大会开幕仪式隆重举行之后，各代表分5个小组开始相互进行讨论，就有关国际各声援西藏协会各组织相互间坚定的立场，以及今后进一步更有力更突出地做出声援西藏问题的各项计划。并且在大会上 各小组成员向大会做了商谈之后的详细汇报，同时对未来的发展与途径做出了决议。此次大会上主要商讨了就研究世界各地区及藏中问题的详细报告。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了第三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比往年剧增了人数，特别是有许多大学生声援西藏代表和各界成青年声援西藏代表。在大会厅门口，许多各界声援西藏协会同西藏政府代表展出了各种证明西藏真实情况与敦促国际社会支持重视西藏问题的传单、书籍、历史见证资料等，其中包括中国大量移民西藏多兰地区，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逐渐减少，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在受压迫，被剥夺基本人身自由权利。达赖喇嘛在为了对双方都有利的局势当中，于几年前提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忠勇之道，至今中国政府对此不予理睬，拒绝给予回应，从而产生各种矛盾。因此国际各声援西藏协会应该敦促各国政府了解重视西藏的真实情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促进中国方面尽快与西藏政府和平商谈藏中问题。总而言之，此次在柏林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各代表都非常重视目前西藏人民所遭受的真实苦难，同时他们在此次大会上各自都为了世界和平，为了藏中问题早日走向正常化而表决了不同的议案。大会第二天，各代表在柏林世界艺术中心大礼堂举行柏林总督与菲斯诺林基金会会长的热烈欢迎仪式。昨天第三届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声援西藏大会的全体代表相聚在世界艺术中心，对在会议上各会商谈总结的议案做出了表决。同时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会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最后西藏政府外交高官向前来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表示了感谢与问候，献上了藏族最高礼节象征吉祥意义的洁白哈巴，并且赠送了珍贵的礼物。继续收听新闻。无法取掉西藏人心目中的达赖喇嘛。最近中共当局在西藏江浙一带地区大规模开展政治性运动，让广大西藏农牧民和村民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我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的消息，巴拉贾的详细报道。
根据报道消息，于今年三月份，西藏安道阿巴地区刚刚大举大规模开展具有政治意义的运动，让广大西藏人民和僧尼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当地的中共政府部门未派代替工作人员到各地区开展各种政治性的运动，宣称达赖喇嘛在搞民主分裂，捣毁国家安全，引导当地人民、僧尼刁骂和污蔑达赖喇嘛，还开展一起学习办。在这个学习办里主要讲达赖喇嘛和部分分离者利用宗教来破坏民主团体，想重新建立封建农奴制等等歪曲说法，而且还叫西藏人民要分清黑白，人情朋友与敌人，叫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达赖分离集团。但是各地区的人民和僧尼不但不接受工作人员的教育，而且没有一个人污蔑达赖喇嘛。虽然提出中共自己在违反宪法，是在践踏信仰宗教自由的宪法条款，驻尼泊尔记者个人采访了接近热闹的尼泊尔的曾经在所谓的阿巴杜阿巴选阿根廷担任过副乡长的谭德军女士。她说虽然中共大力鼓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是 众教宣扬自由，心经是用来对外宣传和卸载宪法中的一句空话。在我们地区，任何一个所谓的国家干部都不忠心自愿朝拜，太寺院的主持以异议经过正式核定后方能党资助。每年都有从就先派来的工作人员到各村庄某区寺院强行得起充分的西藏人民反对达赖喇嘛，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浪费的现象。共产西藏人民都在一心一意地崇拜着达赖喇嘛，虽然没有自愿供奉达赖喇嘛的照片，并且还要在全国自愿的基础上反对达赖喇嘛，可是每一个西藏人心目中的达赖喇嘛，中共是没有办法取消的。
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高甲为您播送的由魏军生先生援助的《就西藏问题重聚中》给邓小平的信。
首先必须消除藏文简心理上的仇视和歧视，其中最重要的是消除韩国人因四十年来的宣传误导而在心理上留下的老灾民落后的坚持向小心口的错误观念。前四十年的宣传对干部基层特别是藏区干部造成了很强的歧视观念，并反过来加深了藏族人的仇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是糟糕，不是您能理解的，而且和您的马屁棒人描述居然相反。举几个小例子可助你了解情况的严重性。第一，我的父亲既没有接触过藏民，也没有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自己宣传留给他们的心理影响就是个半心扣的形象。所以当时官兵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既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而后来他们认识这位姑娘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有成藏族的女婿。第二，我在藏区动迁移时听到的许多谈话使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儿的韩族干部对藏族的歧视和蔑视已达到病态的程度，甚至凡和藏族有关系的东西也受牵连而闷满。比如藏区是极名贵的狗，而韩国干部需要从内地带来的狗当我告诉他们藏圈如何名贵时得到的却是嘲笑。这个外国人高价购买藏圈的消息供职于电视时，他们才相信了我的话。由于他们物理如何不相信我说黄油就是俗油，正因为西藏的黄油是高级的外国人吃的高级食品，低级的老藏民大量食用的普通食品怎么会是高级食品呢？再如牦牛肉是最高级的牛肉，其丝绒美味和营养价值是其他任何牛肉所不能够达到的。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